讨论案的第四案，请代表们翻开大本的考试之一页。那考试，第四案是台湾阿斯泰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建议将与含氟嘧啶和含铂的化学治疗并用，适用于 Claudin-18.2 阳性第二型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HER2 阴性的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胃腺癌的新成分新药麦诺林纳入健保之外。那厂商的建议价是每小瓶是11445元，请看考试之二页。那厂商建议资料的部分，使用人数第一年至第五年是232人至244人，那年度药费的部分是第一年3.7亿元到第五年的3.89亿元，那财务影响的部分是第一年的2.95亿元到第五年的2.88亿元。那疾病治疗现况的部分，目前本案药品的组合是列在 category 1。那考试之三页，三大 HTA 组织建议情形，加拿大跟澳洲 PBAC 都是建议有条件给付。那英国 NICE 的部分的话，是因为觉得说跟合并 Nivo 化疗跟 Pembro 化疗相比，相对疗效的部分没有统计上显著差异。另外成本效果分析显示，无论与单独使用化疗或合并 Nivo 或 Pembro 跟化疗相比，皆不具成本效益，所以不建议给付。那国际用价的部分是十国药价最低价是日本的每瓶11445元。那请看考试之四页，相对疗效的部分请参看。那考试之五页是病友意见的部分，也请参看。那请看考试之七页，健保署意见是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纳入健保支付项目。那本案药品是为针对 Claudin-18.2 的单株抗体标靶药物，然后依据临床试验的结果显示，相较于安慰剂并用化疗，本案药品并用化疗在无恶化存活期的中位数及整体存活期中位数都有显著优势，且厂商同意与健保署签订药品给付协议，原建议纳入健保支付项目。那新药类别的部分是 PBA 类新药，核价方式的话是十国药价最低价日本，合约支付价每瓶11445元。给付规定的部分请参看后表，预算来源是新医疗科技。那健保署财务评估的部分，第一年使用人数到第五年的使用人数是320人到291人，年度药费的部分是5.11亿元到第五年的4.64亿元，财务影响的部分是第一年的4.51亿元到第五年的4.04亿元以上。
好，谢谢同仁。那这个案子的专家代表是王兆元院长，好，那请王院长说明，谢谢。
谢谢主席，还有委员，还有副处长，好，那我稍微报告一下这个药物。那目前台湾胃癌的现况是在我们的预防性胃癌的治疗成效相对来讲都来得很差，好，我们大概平均，对不对？之前国内有做的统计大概只有7个月，那这两个月到6个月。那第二个就是在 HER2 negative 的这个族群里面，早期我们可以用就是免疫治疗，但是在 Claudin-18.2 这个新的 biomarker 已经列入这个 NCCN 肝、ESMO 肝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是没有这个药物。那不管从它两个大型临床试验，这个都是 Phase 3的 study 里面，一直的 combine FOBUS 或 Capulus 这 Spotlight 跟 Crow 这两个 study 都是正面的。那我想未来目前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在国际指引，两个国际指引跟这个国际 HTA 的组织，包括加拿大、澳洲都已经建议给付。那在专家会议，大家也希望有这个药物来对这个少数胃癌病人能够提供一个好的治疗。那也希望我们的支持，好，谢谢。
好，谢谢王院长。好，那这个案子还有病友团体的意见，那我们是不是请有代表吗？啊，请有代表说明，好，谢谢。
好，谢谢主席。那我们这边呢，病友有收集到6笔的资料，那有3位病友、3位照顾者来做意见的回复。那另外一个资料是由台湾癌症基金会，那经过电话访问获得一位病友的一个意见。那有使用本品的经验，就是这个电访的病友。那他其实呢，在治疗的初期，在做完化疗4个月后，他才开始加入这个新品的药品一起合并治疗。那在治疗的初期，还是有出现常见的一些化疗的副作用。那其实到后面，他原本要想要做 IO 的治疗，那因为没有符合这个治疗的条件， 所以做了这个药物的检测之后呢，医生发现他是适合使用苯丙，那所以他就把这个苯丙一起跟化疗合并使用了6个月，那再加上这个治疗之后反应确实是蛮不错的，那个 CT 的追踪呢是没有发现其他的肿瘤的发现，所以他刚开始的治疗是2周一次，后来调整为3周一次，那他的化疗部分改成口服，那病人其实感觉整体的不适感都有下降，那这些长这个副作用都有减轻，包括心呕吐或疲惫的问题，那确实对他的生活品质上也有很大的改善。那因为个案他是有商业保险，所以可以获得这个全额的支付，所以其实让他可以安心做这个治疗，那后期治疗的效果也蛮不错的，所以其实也是希望能纳入健保的给付。那另外3位病友3位照顾者的意见回复，他们是没有使用苯丙，那他们用现有的这目前的治疗效果没有很明显的效果，那尤其在血液的指数上面或者是肿瘤的指数上面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甚至需要也看到是需要换药的情形。那因为对病友来讲也当然比较容易焦虑紧张，那当然其实在做这些治疗的常见副作用路上他们也都是会出现的，包括这些肠胃道的副作用、口腔黏膜的一个受损情形，那这些都也会影响他们的食欲跟体重的问题。那其中有一位病友他是有使用 IO 保护期的，但是后期使用也失去了效果，所以也就没就终止了这个健保的给付。那他的后面其实病友的生活品质方面，其实有位病友也提及他在自我的照顾能力上能力上有明显的下降，所以他就需要家人的协助的部分。那当然也会有这个体力不佳，会有走路不稳的情形。那病也有一位病友他也因为疾病要治疗的关系，所以辞掉他的工作。那因为在用过目前现有的治疗方式上，他们都有肠胃道的症状或者是血液上面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在做治疗上常见的一些副作用。那所以也希望病友，那我病友也有期待说，因为目前的治疗效果不佳，而且也让他们的情绪也非常的低落，所以他们也希望说如果使用这些新药的话，可以能让他们来有这样的新药的健保给付的话，可以来增加他们的治疗的选择，以及对于这个病情有所改善的部分。所以以上的说明提供给人参考，谢谢。
好，谢谢刘代表哈。那不晓得各位代表针对这个案子有没有要提出来补充说明，或者是要请教专家或者是病友团体的代表部分。好，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案子看起来因为胃癌治疗的成效其实还有努力的空间啊，所以临床上也有 made the medical needs。 那根据专家会议的讨论应该是在疗效跟安全性上是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案子是建议可以用签订药品给付协议的方式纳入健保支付的项目。那新药的类别是 2A、哦、那核价的方式是用日本持股最低价合于每瓶11445元。那预算的来源是新医疗科技、哦、那虽然财务影响的部分可以看到大概在4亿到5亿，不过这个是还没有破除还款协议的部分的哈，相信在健保署跟厂商的部分，应该这个 budget 的 impact 会更降低了哈。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其他的意见跟讨论的话，我们是不是就依照这样子的意见通过哈？谢谢。好，那我们接着就因为第一案、第二案的专家学者还没有到场，所以我们就从第5案继续哈。谢谢。